为什么呢？说爱和甘苦是两路线头呀，因为摩登天地呀、啊，他这个隐爱之心，现在已经是贫富文法成就这个三国之上，所以他这个爱火呢，已经是甘苦苦解了，所以才那个使令林娥呢呀，达到这个解脱，这样不比摩登千里之说残暴了。怎么叫做爱河呢？因为这个隐逸啊，这个异性呢，就如同这个水。不过呢，摩登千里过去啊，他从俄呢真的叫五八式的伏击，所以常在是比这种爱也只是残暴之中，甚至精神一界呢，一样比这个隐这个爱也只是残暴。那么既然摩登千里邓的借火以及这个一介九品的死会全部断除了，所以他这个贪爱之心呢已经是没有了，所以叫做爱和的感苦。那么再正式表达呀、啊、这个他是一个隐理尚且进成三国，那么你是你俄呢正是一个出家的比丘，那么反而不如他。那么在正是在这个冥冥之中啊，是何此这个呢真假，单单图文是无功。是故俄难，如水历劫一次如来，必泯妙也，不如一日修无漏也，远离世界尘埃而苦，如摩登起虚为淫理，由神咒力消其爱也，法中精明性比丘理，以罗和罗母也数陀罗同物吸引，至离世因贪爱为苦，一念寻求五漏善故，或大出产，或蒙受记，因何至其上流观庭呢？我这是这个行可第二，却真修有意，那么也是却惹难准者这一类有些之人呢，那么以后呢要是一个真实的修持，那么方才达到利益啊，方才自己可以达到这种受用，也就再也不会呀、啊、比这个啊世界隐约自然呀、啊、就说缠绕了。是故俄难，如水历劫一次如来必泯妙也，不如一日修五漏也，远离世界尘埃而苦。那么这正是啊，是劝他这个真修了啊，劝他真实的修持。说是故，那么是这个多闻无功之缘故，或者是呢，你单单谈论这个因缘自然之缘故，谈论有什么用呢？多闻。既然没有用，那么单单就由多闻而单单的谈论也没有什么作用。俄呢，如水历劫一次如来，这泥水呢，在这个历劫以来呀、啊，是一次呀、啊、释放诸佛如来。那么十二不净清净妙理，那么就是如来这个毗米妙也。怎么叫做毗米妙也呢？这个其实这个毗米就是这个如来藏妙定如性，这是个五上这个妙法，所以叫做毗米。也可以说这个清净本然之形体呢，它非口可学，非心可持，所以叫做这个妙理，所以叫这个密也、那么这个也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意思呢。妙也呢，就是说这个用这个清净妙理呀、啊，去庄严这个大这个一乘，庄严一乘之理，所以叫做妙也。或者呢，就说这个密也呢，密也也就指这个三藏密藏里讲的。那么众生本具，而自己不能够了知，所以叫做这个毗米。那么妙也呢，也就以这个微妙之理。庄严一乘之法，那么这个呢，也就妙也，其实这个呢，也是指的前面那个清净妙理来讲的。说，纵然你能够啊，历劫以来一直释放诸佛如来这个毗米的妙也呢，然而呢，也不如在一日之中， 修习这个五漏之意啊，远离世界尘埃二种的苦恼。那么在这个这个五漏呢，也就指这个，也就说明这个或者是指这个摩登前理来讲吧，那么他在这个如来座下一日之中成法，那么他就能够成就这个五漏殊胜之眼。然而佛所说这个五漏之眼呢，这个眼，那么只是啊，也就是前边佛同这个富楼罗尊者所讲的，就是不生分别世界阎国众生，这个分别之心不起，那么也就是悲嗔合觉了。如果你那个悲嗔合觉，那么这正是啊逆生死之了，所以叫做修这个五漏之眼，或者呢就单单指，或者就单单指这个摩登前理也可以讲。所以远离世界也是尘埃而苦啊。那么你在一日之中修这个五漏殊胜之眼，就把这个升起这个五漏之种，那么由五漏之种升起这个五漏之现身，然后呢对治这个有漏之种，对治这个有漏之现身，所以叫做修五漏之眼。那么由此呢就可以永远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就是在永远离开这个世界之上啊，对症所生的这个尘埃这两种这个苦恼之眼。不过也有的注解上来讲呢，那么这个地方它是指的这个就是指的这个最初啊如台那个时候这个以戒成正同享尘埃那两种呢，那么或者也可以这么来解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苦因如果断除，那么苦果呢自然就不起，那么也可以这样的解释，远离世界尘埃而苦了。那么下面正是举出来这如摩登伽，就如同这个摩登伽尼吧，他须世以来啊转这个引理，那么这个引理呢就具着这个三障，就这个火业苦业障报障烦恼障，这三障是完全具足的。这个引心呢有这种引一之心，这正是属于烦恼障，而且呢他还转这个引习这个引业之事，那么这正是属于业障。那么理人之生呢是属于报障，那么他具这个火焰苦烦恼障报障业障，那么它是具着这个三障的这么一个引理。可是由如来所说这个冷夜神咒这个功能之力啊小起概有，那么在这一座冷夜一座法之中啊，就消除这个摩登前理须世以来这种恩爱引力这个欲火顿歇了。所以现今在这个法会之中呢，名字为性比丘尼。怎么叫做性比丘尼？这个性呀，就是指向这个道功界啊。因为这个摩登伽尼呢，他并没有正式的出家啊，受这个比丘尼戒。那么他既然是达道之后呢，就具足这个道功界，也正是属于这个破戒时的比丘或者比丘尼，所以称之他叫做性比丘尼。那么如以这个神波之树，不过他呢还没有正式出家，但是这个在这个神波之树呢，就在这个圣人之树呢，那么他已经如以神波之树了。那么这正是说明啊，这摩登伽尼也是赞叹这个摩登伽尼啊，所以他这个听佛问法如理的思维，现在已经是断惑真正啊求法入圣了。以罗诃罗母耶输陀罗是同故虚因，以之并以啊，并以这个罗诃罗，这个罗诃罗呢，就是这个佛的之子啊。那么这个佛子呢，他并不是有这种外遇而生，就是佛当初出家的时候呀，那么他这个父王就是说，如果你有能够有子呢，那么你就可以随便出家，因为佛就将这个耶输陀罗就佛用这个手一指。那么然后就成胎。不过呢，这个罗诃罗他是住胎六年， 在这个台中啊，一共有六年。那么因为这个过去啊，他抓这个比丘，在这个自己山中啊修行用功办道，那个时候他用这个东西啊，施主那个老许这个果，施主那个口，在这个六天啊，不准他出来，所以他这个所改的果报呢，就住在六年。那么这是这个密恨第一。下面这个野树陀罗呢，正是这个罗和罗的母亲。 这是佛在家的时候这个妻子，那么也就是佛在十七岁的时候就结婚，在这个十九岁的时候就出家，那么三十成道，然后呢，这个耶稣陀罗就同那个佛的姨母，就是大爱道，同时呀发现出家，以这个八境法来出家，这叫这个耶稣陀罗。那么这上面这个新比丘尼以及罗侯罗母耶稣陀罗。
同悟习因，那么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女人，然来共同啊这个了悟这个过去虚实以来这种生死之因。那么他深深的了解啊，理解以来啊，这个为什么要生生离死时日上生在这个世界之上呢？叫做知彼是因是贪爱为苦啊，所以凡是生在这个世界呢。 无非是这个坎与这个爱，所以才生在这个三界六道之中呀，做这种生死之苦果。那么他悟了这个虚实以来都是如此，凡是女人之身呢，都是因这个爱与身重，所以才生在这个世界世界，生在这个娑婆世界。那么也就是那个净土，那个文上，那个上面就有。 所以这个爱不重是不生娑婆，你也不也不是不生净土，是一念心修无漏三故。那么他们两个人呢，是在这个法会之中，在听佛闻法，听佛说法，那么可以说在这个一念这个心修之中，在这个现前一念这个心修之中啊，这个信息的功力，也就是。 闻佛说法之后啊，如理的思维而升起这种观行，就是一念的心修。五漏三故，那么有这个五漏这个三个的种子现前了，那么将这个有漏这个种子现行呢，那么就把它灭除下去了。就这个五漏三故，这个五漏三的种子现前，那么五漏的种子升起现行。 然后将这个有漏的种子现，也有漏的种子呢，就把它免除下去了。那么只是一念的心修。豁达出尘，豁蒙受记。豁者呢，豁达出尘，这一句嘛就指那个性比丘尼，就说他已经证得这个三果的圣人，处理这个贪爱这种的缠缚。
或蒙受记，那么这指这个耶稣陀罗，或者呢，就佛已经给耶稣陀罗受过受记，而且成为这个五学之果了。那么或者呢，这个或者受记呢，就那么既然这个他们两个人已经是成如意这个圣位，那么将来呀，到这个法华会上的佛也一定给他们受这个成佛之记。 那么这或者是预计的未来，也可以这么讲。因为佛在法华会上呀、啊，是普受一切众生之际，一切众生呀、啊，将来皆都可以成佛。那么何况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已经成就三果，一个已经是证得四果了。那么也就是说，或将来或者是能够蒙佛在法华会上受成佛之际了啊。 银河自己上流观听，那么他们两个人上界都是属于女人，尤其是摩登伽尼，这个可以说是三藏巨主。那么尼额难呢，是可以说是一个堂堂的比丘。那么正是呀，同佛出家，想要是修学圣道，为什么自己还要自己欺负自己呢？上界还留下来这个。 能观能听，这个观是属于眼根，而听是属于耳根，还留这个能观能听。其实这个能观能听 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表达他不能够反借自性，反问问自性，不能够反自性了。所以说，银河机体上流是管平。 那么在政治说，这个野叔陀罗已经没等千里，野叔陀罗是个属于一个年级生，没等千里是属于一个淫里。那么他们这个气呢，可以属于下等的。那么身体道体根基都是属于下等的呀。那么他们一念行修就超凡于圣。那么你恶呢，正是要同父出家，堂堂的丈夫。所以徒有这个多闻之名呀，是不肯进修。 那么这个题不是自己而其之，而其自己呢？那么这一段呢，那么讲到这里啊，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如来藏、妙顿如性、圆山体理，那么这一大课呢，我们可以说是已经是把它解释完了啊。那么解释完了，上一次我们就是说。 把这个第一科结束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做一个测验，做一个考试。那么下个礼拜一，我们就放一天假。礼拜一、礼拜三就放两天假了，或者礼拜三我们就正式考试。那么在这个正式考试的时候呢，那么我今天就是出了这么五个题目。上一次本来说是。<咳> 就以这个如来藏、月山体理，那这一个作为这个名称来考试了。不过呢，恐怕这一个题目呢太宽，那么太过于宽呢，那么你们就是说不晓得怎么样一个下手之处啊。那么我现在呢又出了这么五个题目，那么就照着这个题目回答呢，或者是比较容易一点啊。
那么这五个题把那个改了它。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难记住大众，闻佛是回。 疑惑消除，心无实相，深以情爱，大为真友。重佛悲论，顶礼复者，常归合掌而罢复言。无上大悲，清净宝王，善开我心，能以如是种种因缘方便提讲，引助臣民出于苦海。 乃至再会一心，诸佛持之。<咳>那么这一科，是属于这个一科第二，是不生灭，为本修隐妙三观门。那么楞严经呢，在这个正中分之中。 一共分为六大科，那么第一科就是学如来藏、妙顿如心、圆山体理，那么这一大科呢，就是说已经讲之已远。那么现在呢，是属于这个第二科，是不生灭，为本修隐，妙三观门。那么前一科所讲的，毕竟是什么呢？ 就是说明这个所观之境，就是本觉之理。那么本觉之理就是属于所观之境。那么这一科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能观之智。因为有所观之境，那么一定要说明这个能观之智。 所以在这一课呢，正是说明这个能观之智，啊。
前边那个这个四科七大乃至三种详序啊，都是指的这个意义所观之境，就是指的这个本觉离体。那么它都是呀、啊，是这个不生不灭，那么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那么这一课呢，正是说明，既然把这个所观之境已经说明了，阿难尊者已经是顿开这个觉解，就是大觉这个圆顿之解已经开悟了，了解所观之境了。那么现在呢，要说明这个能观之智，所以叫做这个地方叫做妙三观门。那么把这个总纲的大科的意义呢，要把它说清楚，那么然后才细的节目呢，才不会错乱啊。那么这一课叫做事不生灭，这个事就是学事。那么学事是什么呢？学事不生不灭，为本修因。那么不生不灭是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如来藏妙真如性。那么以这个本觉之理，然后才能升起这个实觉之智。那么既然理不生灭，那么升起这个实觉之智呢，然后再来照本觉之理，所以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为这个根本起修之真因。那么然后呢，才可以证得诸佛所证的无上菩提不生不灭涅槃之果。那么这样子，它就是因果是一致，因是不生灭之心，果是不生灭之果，是因心以果觉呢，它是一致。但是穷实之中，那么所修用这个能观之智是用什么呢？就是妙三观门。什么叫做妙三观门呢？这个妙就是不可思议的意思。假如我们修这个一心三观，观这个一境三谛，这个一境三谛呢，就是真实中。其实真实中也就是真，就是属于空，虚就是属于假，那么总是一样的。那么假设我们升起这个妙智，而观这个世界一切诸法，就好像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在这一境之上呢，它就具足这个真虚种，也就说明这个空假种。然后在我们这个一念心之中呢，就升起这个三观，观这个三境，就是即空即假即种，所以叫做妙。那个境妙，所以智也就妙了。因为境它是即真即虚即种，所以升起这个三观呢，也是即空即假即种，所以称之为妙。假设我们修空观的时候，是一空一切空，无假无种而不空。假设我们升起修这个假观，就是一假一切假，无空无种而不假。如果升起种观，就是一种一切种，无空无假而不种，所以称之叫做妙。那么以此妙三观门而观这个一境之三谛，那么然后观察之一究竟呢，那么心境一如，心境不二，是能说是双亡，那个时候才是属于叫做究竟。所以这个地方叫做这个妙三观门，这个妙就指这个不可思议，说一就是三，说三就是一，它三一不可思议，说一也不可以，说三还不可以，说一就具足三，说三就是一体，所以叫做妙三观门。那么这是从这个 最初一开始，也就是说，最初啊，这个悟月灯开这个月灯节，乃至究竟成佛的中间呢，任何一个位置也不能离开这三关门，也不能够离开这个这个一经三体之理。所以叫做穷时之中，有因之果呢，皆是如此。所以这个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妙三观门呢，所以这三观即是能观之智，前边那一颗就是一经三谛，叫做所观之理。然后这个理智是一如心经本儿，一个能说双亡的时候，那么这个才是属于这个有始而至于终，有因而至于果。所以这一颗呢，上次说明这个妙三观门就是能观之智，那么前边呢就说明这个一经三谛所观之境啊，那么就把这个大课这个意义啊要把它了解。那么也就是说明啊，阿难尊者啊，他有这个因是归来以后啊，就祈请佛给他说明这个诸佛的无上菩提，就是妙什摩陀三摩禅论最初方便。因此佛呢也就起来给他说这个第一课，这如来藏妙真如性啊，这个约三地理，这前边那个你看这个五阴六弱十二处十八界七大，一一的都是即空即假即种，这所观之境。等到阿难尊的开悟以后了，那么正式的呢，佛要给他说这个妙三观门，让他升起这个能观之智，运用这个能观之智来观这个所观之境。那么这是前的第一课，正是最初方便。那么这一课呢，正是修这个圆顿的止观。那么以此圆顿止观为引，乃至这个成佛为之这个究竟的三大密藏。所以空观呢就是般若的，假观呢就是解脱的，中观呢就是法身的。因中呢是属于三观，果上呢就是三大密藏。所以它这个因果的始终呢它是一致。所以这个地方就让阿难尊者先要来解决这个因地啊不生灭之心，然后才能够证得涅槃不生灭之果。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又分为两课啊，初为当机是圆通本根，二为末世是道场方法。那么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为当机，那么佛呢又为这个当机阿难尊者给他指示圆通的本根。这个圆通呢也可以说是圆融无碍，是通达，是无障，是一点障碍都没有，是圆满具足清净本然，叫做圆通。本根呢就是说，因为阿难尊者他一向以来啊都是属于多闻，因此呢佛就指示他观音菩萨这个与耳根圆通，让阿难尊者呢是就路还家。既然你是常常用这个多闻，是应用这个耳根升起耳识，才能有这个多闻的境界，那么还就让他就路还家，就修这个耳根圆通，叫做反观观自性，就学如导论机。既然能够学如导论机呢，也就反观观自性，性成无上道，就是反问问自性，性成无上道的意思。这正是为这个阿难尊者当机啊，给他解决学这个学者，把这个圆通根本学制出来以后，然后让他呀升起这个能观之智，管这个一经三谛之理， 才开始啊趋向于菩提之路。所以叫做为当机事圆通本根。那么第二一课呢，为末世是道场方法。那么佛说这个法呢，也不是单单为了当机一个人，不过是当机他起情于法，那么先对当机啊来说明，让他那么这个修得有功。那么然后呢，是普为一切众生，就是末法时的连我们也都包含在其中。在这个末世的众生呢，他是业障深重，智慧浅薄，所以在这个末法之中啊，你要想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那的确是一个难能可贵的这么一个人。因此佛呢，也护持末法以及众生。那么，但是末法之中众生呢，他没有这一种的智慧，而且也遇不到这种殊胜的因缘，所以佛就在此楞严经中啊，只是在这个末法之中啊，建立这个楞严的坛场，使令他们呀受持这个楞严的神咒。那么这个戒坛场法呢，持咒的方法呢，在这个第七戒之中都有啊、嗯。那么就能够令他们呢，在这个或者一切、二切乃至七切之中啊，开悟这个悟圆顿之理，然后升起这个妙三观之门。那么这正是为了末法的众生啊而在指示的。那么这两课呢，正是完全是说明这个能观之智，观这个所观之境的这种道理。那么在这两课之中，这是属于第一课，为当机是圆通本根。那么这一课呢，又分为两课，初谈领实情，二学士法义。那么现在是最第一课谈领实情，这个叹就是一个赞叹。那么阿难尊者呀、啊，因为啊欲报佛的这种恩的，就是法如之恩难报，所以他赞叹于佛。下边这个领呢，就是领悟，也就是领会，是领会了佛在第一课之中啊所说的这种理论道理。那么他领会了几种呢，就完全是随如来藏本性这种离体，叫做即空即假即中，是一经三体之理。那么他领会了述情，那么述就是叙说，述即述说，就是叙说。那么又叙说自己呢，是从五世以来啊，那么甚至从孔王佛那个时候就一直都是多闻，没有这个实修智慧，所以这个多闻无功，就是叙说自己呢，这个力觉是多闻无功，不能够降伏摩登千里之难。那么第四情，那么既然自己呀 不能够升起这个妙三观门这个能观之智，所以在情佛呀只是教诲，那么如何能够升起这个妙三观门这种横门，以能观智而来观所观之境，然后才能够正式起修这个楞严大定，成就无上菩提。这正是让佛呀的学说指示这一种的法义。那么下边呢，才是如来啊正式的学说、正式的指示，也就是修持的方法以及建立坛场的这种义理，叫做学士法义。阿难及诸大众回问佛是回疑惑消除，心悟实相，身意情感大为真有，重佛北类顶礼佛节，常愧合掌而把佛也。那么在这一段文字中呢，刚才所念的这一段只属于这个经家续相。那么经家续相就是说，在这个结集经之家呢，他叙说这个阿难尊者呀、啊，领悟了这个圆三体理这一种的相状。 那么下边呢才是属于这个当机啊，恶难准者他这个成拔。那么这三段文就是到了这个最后转世一义五帝土地以下呢，那才是属于这个大众的助诲，就是诸往复的教诲。那么我们现在先来解释这个经家叙说这个这个叙象，就是叙说这个恶难啊领悟这个一经三体之理的这种象状。是恶难记住大众问佛是悔。那么这前边也就是说恶难准者，也就包含这个富楼的准者在其中啊，是吧，并且这个冷夜法会之中啊，一起的大众问佛是悔，就是听闻于佛在前边所说的这个，可以说这是包含这个三句的版本，也就是约三体之理，叫做问佛是悔，就指示的教诲。疑惑消除，那么这个怎么叫做疑惑消除呢？这个疑惑消除也就是说明这个满慈子或者这个恶难准者，他是领解了佛的这一种开发学识，那么他们这个疑情呢也就是全部的断除了，这个不是说是完全是断除，就是他们已经了解了，也就好像这个前边这个富罗罗准者吧，他最初啊升起这个怀疑，所以这个清净本然银河火生山和大地诸有为相，那么佛呢就指示他用这个三种相续，那么这三种相续怎么样而有的呢？就是因为最初一念无明不觉而迷，所以才有这三种的相续。假使你能够断除最初一念生相无明，那么这三种相续呢可以说是根本就了不可得。那么其次呢，富楼那尊者又怀疑这个五大，就是地水火空，地水火风空，它互相不能够容的。那么佛呢就开示他，这是这个缺相而就是性，缺是而就是理，是相妄是性真，其相是本妄，其性本真。所以这个如来藏身它是不变随缘，随也不变。那么所以啊，那么他们这个疑惑呢才这个消除。那么第三一种呢，富楼那尊者又怀疑这个诸佛如来啊已经成就这个菩提涅槃，那么他讲呢他什么时候还能够再升起这个无明这个妄想呢？他有这种的怀疑。那么佛呢就再来开示他，怎么样，这一次怎么样开始呢？说是这个生相，这个生相的无明呀，它根本就无性，就如同我们这个意义呢借到这个空中有火，这个虚空之中哪里可能够有火呢？是根本就没有火，既然根本就没有火，你怎么能够这个火灭于空，还要等待这个虚空再生出火来呢？所以这就是说明啊，诸佛已经断了这个生死的孽，断了这个生死烦恼，怎么还能够再升起这个无明烦恼来呢？就如同那个等待虚空的话更加升起来，是吧？那么这个佛既然已经就如同那个金已出矿，这个木已成火矣，怎么还能够成木？怎么还能够成这个杂金呢？那么还有这个再问这个富楼那还有这疑惑，说是既然佛不会已经成就这个大菩提涅槃，这也不会升起这个五门的烦恼了，可是当初啊最初的是一切众生，他们为什么能够升起这个五门烦恼呢？那么自彼妙明而转这个反复的众生呢？ 那么佛呢，在这个圣界又来开示他，说是这个无明，这个圣相的无明呀，即成为妄，妄怎么能够有瘾呢？假如有瘾的话，那么你就怎么能够断除呢？所以是说明这个真如，真是本有的，真如妙性是属于本有的，无明圣相是属于本无的，一个是本具，一个是本空。那么你拿这个因缘自然要来说明这个妙真如性，拿这个因缘自然要来分别这个无明，那可以说根本是属于这个虚轮之法。无明不是属于因缘自然，因为它是本来没有，就如同那个鬼猫兔爵一样，怎么叫做因缘，怎么叫做自然呢？那妙真如性它是本质具足，既然是本质具足，说个什么因缘，说个什么自然呢？不过那么各位同学呢，对于这个自然还有点不大了解的啊、哦。其实这个自然呢，这是外道所执着，你就好像那个他执着这个一切鸟生出来、啊、就是那个花花绿绿的，那么什么人描写它呢？就好像那个荆棘它生出来就是结的，什么人刮着它那么结呢？那么他说这个是世界一切法是本来就是如此，这个叫做自然，而并不是说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这个清净本然，那个叫做自然的。那么这个自然同这个本然呢，可能你们还没有分清楚啊、哦。这个自然是外道所执着，世界一切诸法呢，它本来就是如此，好像那个鸟生来就是滑的，这个荆棘生来就是结的。那么好像我们一切众生呀，那么也不需要修行，那么在这个八万大劫之后啊，自然就成佛了，这个叫做自然。那么我们这个铁然这些铁然的本性呢，它连这个最初的无明尚且不是，那么哪里还是属于这个世界的自然之法呢？因此佛呀，在这个地方分析了又分析，那么把它分析的清清楚楚，是明明白白。那么这样子呀，富罗罗尊者以及阿难尊者呢，他们才没有这种疑惑，叫做疑惑消除。那么但凡所有的这个自然呀、因缘呢，所有这个种种语言的虚伪呢，全部都消除了，叫做疑惑消除。那么既然疑惑消除之后呢，那么才是心悟实相。那么下面这一句叫做心悟实相。那么其实这个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并不是其他的，就是我们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它这个本性。其实这个实相呢，就是什么？就是诸法指实相。这个诸法实相是你要说指示了是什么？就是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的这个四可其大，因为这个四可其大呢，对一一的诸法，那么在这个一一的诸法呢，都是即空即假即种，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你生的。那么这样岂不是诸法的实相呢？诸法真实之相就是不生不灭，诸法真实之相就即空即假即种。其实这个实相岂不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吗？因此他们心悟实相，那阿难尊者开悟以后，那么他那三段文那是跟你问太多了啊。所以这个他开悟实相之后，也就大开这个圆界，叫做深意清凉。所谓这个深这个意呢，就是指我们这个心，也就是指我们这个身心啊，心界清凉。为什么他能够达到这个身心清凉呢？因为他了解这个幻化空身即法身。怎么叫做幻化空身即法身？我们这个身的就是一个四大，那么四大之性呢，它就是法性呢，就是一切诸法之性呢。那么四大之相固然是有生住一灭，四大之性呢，它本质无生无灭。那么这个 法相就属于生灭，法性就是我们这个法性之性呀。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个幻化空生即法呢，那么这是祖师所讲的幻化空生，这就是我们这个四大啊。那么四大，那么再加上这个五大，那么这不就是这个法性之神吗？我们常常讲法性神，法性神，什么叫做法性神呢？这就是法性神呢。所以就了解幻化空生即法呢，它就是法神，叫做神情呀。那么这个时候还有什么烦恼呢？那么下面是心情缘，那么心情缘可以说明这个无明实性即佛性，那么这是古代两句话。即我们最初一念这个生相的无明呀，它本来就没有性，没有实性，没有自性，所以这个无明实性就是这个佛性，就是我们如来藏性啊。所以平常也讲这个无明是这个无明无性本是诸佛不动之体，那么这一句可以加上他的一个注解。那么我们放生的人那常念一句啊，无明实性呀、啊，就是诸佛不动之体。那么哪来另外还有一个无明呢？这个无明就等于那个鬼猫偷劫一样，就是迷，而且有，就好像前面那个局呀、啊，这个迷方，我们迷失了。所以这个叫深意情啊，阿难尊者他了解了这个四大是本空，这个心意识是了不可得。这个四大本空就是神空啊，心意识了不可得就是心空啊。那么这个时候，所以他就达到这个达大是情缘是智。